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上个星期在卡塔尔会见俄罗斯总统、中东特别代表后表示，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相同，计划共同努力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中国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边境地区实施恐怖袭击，打死平民，掠走人质之后，呼吁以哈双方立即停火，是少数几个未谴责哈马斯暴恐行径、要求还巴勒斯坦人公道的世界大国之一。最近六艘中国军舰出现在中东海域，其动机和目的引发各界猜疑。观察人士指出，俄罗斯与伊朗、哈马斯明来暗往，有利可图，希望呢转移国际视线，减轻俄乌战争压力。但是习近平与普京抱团取暖，疏远了美国盟友中唯一没有与北京科技脱钩、经济去风险的国家以色列。那么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和美国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周六举行的这个中东和平峰会没有给中国的中东特使翟俊高调露面的镜头，但是这位中国特使却在峰会前高调亮相，会晤了俄罗斯总统、中东特别代表，并宣称呢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引发了不小的国际关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北京和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两国的一致性又主要在哪里呢？
两国的一致性啊，始终是跟美国的立场不一样。那么因为两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实际上他们的利益还是有很大差别啊，所以说完全一致肯定是一个客套话。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看这个被美国否决的这个联合国啊巴西的这个和平提案啊和停火提案。那么中国、日本、瑞士和这个法国啊这几个国家呢都是投了支持票的，就是巴西的方案。那么巴西方案是基于俄罗斯的方案修订出来的。那么在投票之前呢，俄罗斯也加了两次修正案，都没有被通过。一个呢，就是要求这个谴责，以色列轰炸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医院啊，另外一个也是跟这个平民死亡有关啊，都没有到这个足够的九票。那么之后呢，这个被巴西被美国否决的这个提案呢，实际上中国是投了赞成票，而在这个内容中间呢，就是谴责这个哈马斯的，那就中国没有特别声明啊，这个条款我不支持啊。那么说中国是谴责哈马斯这个恐怖袭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提案呢，法国和瑞士、日本都投了赞成票的，而这个俄罗斯、英国投弃权票，他们的原因刚好相反啊。那么这个俄罗斯啊，是因为他的两个修正案没有放进去啊，他投弃权票。那么英国和美国是保持一致的，尽管呢表态美国是否决，他是弃权，就是因为这个条款中间没有写入这个以色列的自卫权，以及英国的代表特别做的这个声明说，因为哈马斯把平民作为这个人体护盾啊，这两点都没有写入，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中俄的这个立场是有很微妙的一个区别的。就像俄罗斯战争中间，中国一直说要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那么有记者问呢，乌克兰是不是主权这个完整的国家，那他们当然是说这是支持的。那你支持这个就不可能支持俄罗斯去侵犯乌克兰，去这个把乌东乌南四周划为俄罗斯领土。实际上中国呢就是回避这些问题。
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您刚才提到说中国回避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中俄特使啊协调一致的这个所谓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有人说其实不过就是各自重复习近平和普京上个星期呢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这个闭门会谈的这样一个结果。分析人士说，普京和习近平闭门会谈了3个多小时，其中以哈冲突呢必然是一个重点之一。根据普京的透露，两位领导人呢都同意面临共同威胁的情况下呢，中俄关系只会得到加强。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据您判断，习近平和普京呢是如何在以哈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一致的呢？
我想习近平和普京应该是说不止在以哈战争的问题，包括这个问题之外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是一致的。所以中俄它必然是相当一致啊。那么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协调啊，他们就比较天然的一致啊，很自然而然的一致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中俄有这个关系无上限的话，那么中俄之间也有一个叫做反美无上限。在整个挑战国际体系当中里面，我认为他们是互为主谋跟互为共犯啊，时而是这个主谋那个为共犯，时而是那个为共犯啊，这个为主谋那个外一个为共犯啊。所以今天我就要问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谁最不希望中东和平嘛？谁最希望就是说在一个中东混乱的局面当中里面能够浑水摸鱼，或者是所谓的火中取栗啊？那么如果说今天中俄两国可以在一种反美无上限的一个框架之上，把美国重新离开了中东之后，再把它拽回到中东地区，以至于在美国重到了当年在阿富汗的一个情况，陷入到这个中东的大泥淖当中里面啊，付出了这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耗费啊，或者是军备资源的一个耗散。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可以减少美国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援，对中共来讲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所谓让美国分身乏术，那么降低了对于台海危机的一个处理。这个是符合中共所讲的就是台湾问题本身啊不容外力干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嘛啊。至于说您刚协调就提到这个协调，我觉得中俄之间本身它就是一个黑帮社会里面一种兄弟的伦理啊。现在呢我们讲说习近平常讲东升西降嘛啊，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叫什么东西呢？叫做习升普降啊。现在因为普京他也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嘛，那么中国也趁这个机会希望能够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啊。所以基本上中俄之间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哥带小弟的这样的一种黑社会的一种叫做兄弟伦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以哈这个问题上我想不言自明的啊，而且是非常自自然然的，中俄之间必然是走在一起，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协调都会取得一致的立场。
好的，那么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方面这个立场一致呢，恐怕是有利益在后面这个支持的。现在呢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一个新的发展迹象，昨天开始报道说中国有6艘军舰呢出现在中东海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为什么在那儿啊？这个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向海外，除了这个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那一带之外了，中国在向远洋派出军舰，并且呢是在非常敏感的地区派出军舰，这还不是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简要的请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中国军舰去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中东的海域。首先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方的解释，说这个是蓄意渲染啊，不合事实。这些军舰呢是执行护航任务的，那么也有猜测呢，它是有可能会牵扯到撤侨，紧急情况撤侨。那么第三个就是大家更注意的啊，就是它是不是带有一种耀武扬威啊，以这个显示自己的军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么一个用意。
好，那么宋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即使是护航也好，访问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叫做定期的换防也好，都是可以在这种所谓的平常的护航当中立刻的转变成为一个作战的状态。我们注意啊，这一次六艘军舰当中里面有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综合补给舰，这些本身都是一个水面可以随时进行作战的一个舰只啊，所以这不仅仅是说是当然中共长期在亚丁湾附近进行所谓的护航啊等等的，但是这个护航本身随时也可以拿起来做战斗的啊。所以我觉得保守来看的话，这可能当然如刚郑先生所讲的，我也同意，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要展现中共的一个在中东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存在。那么如果比较严重来讲的话，它也有可能是准备与美国在这个地区进行海上的对抗。
好的，一位叫浪雾的大根的网友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中国海军舰队出现在加沙地区之后，以色列无限期推迟了地面行动。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我们这位网友啊，这是完全的彻头彻尾的谣传啊，根本就没有根据。但是这一条讯息呢，在中国自媒体上广泛流传，让许多反美的中国人呢感到这个信心倍增。另外一位叫张展曾上寺，他说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不排除朝韩爆发目的让美国分心，到2025年7月发力台海，这是既定目标。柴道个2023说习的外交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脑反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思维模式，以中共和普京政权为核心，再加上北韩、金氏王朝、叙利亚屠夫阿萨德和伊朗、塔利班等神棍政权的小兄弟们，新一代邪恶轴心已经形成。这些独裁者们的外交从来都不是服务于国家利益，而只是为了他们一党甚至一人的大权独揽，江山永固。我们这位网友呢，这个提到了国家利益，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就目前公布的这个讯息来看，中俄两国立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致性表现在表面看似齐强，实则选边，既呼吁双方停火克制协商解决问题，却不明确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在先。我来请教郑先生，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呢，已经玩过这种所谓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的这个招数了，那么这种立场到底公不公平、正不正义呢？
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个齐强策略，最明显的实际上是俄乌战争啊，他一再反复的重复啊，乌克兰的这个当然他不是明指啊，就是任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都是不容侵犯，但是对于俄罗斯明显的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和完整这么一个事实呢，他是装聋作哑啊，这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包括以色列这个是被哈马斯恐袭这件事情呢，我也注意到啊，他在这个投了巴西草案的这一票，实际上草案中间就谴责哈马斯这个恐袭以色列，就是说他可以随大溜的跟着一帮人啊背书，就像前一段时间在欧盟的一个提案一个方案中间啊提到了谴责俄罗斯侵乌啊，那么大家以为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有所变化，实际上没有变化，他这个就是逻辑上是自我矛盾的，他并不在意这个自我矛盾，因为他宣称的和他所实行的并不是逻辑一贯的。你要用逻辑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你就是太高抬了，快太高抬他们，因为他们是刚才网友提到什么国家利益，实际上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党国，党国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这个的逻辑上倒是非常完整。如果我们永远从党国的利益和这个习近平的个人利益去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指向，你能看到一个清晰的逻辑，它是不互相违背的。
好， 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是深陷乌克兰战场、双手沾满乌克兰平民鲜血的这个普京呢，竟然敦促以色列停止杀害平民，避免加沙出现人道灾难。我来请教宋教授，普京这样做是他不了解俄乌战场的实情，还是他脑筋出了问题呢？而北京配合普京上演这样的闹剧，就不怕在国际社会上丢面子吗？
您刚刚提到普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我认为他的脑袋根本就已经坏掉了啊，已经难以修复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独裁者的野心已经遮蔽了一个正常人应该要有的良知和理性。我就随便挑几个啊，就是最近他对于以哈战争所做的一个表态。他在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的时候，他说啊，普京说到他希望能够协助来阻止啊加沙地区爆发人道主义的灾难啊。那我请问你，普京在乌克兰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造成了数百万的这个乌克兰人民的流离失所，那么这个到底要谁来协助阻止呢？啊？那么普京还更说啊，他说这个对于这个虽然说以色列有一个自卫的权利，但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所造成的伤害什么是无法接受的。那我请问你，你在俄乌战争里面造成了乌克兰这么样一个美丽的国家被你打到这个弹丸残壁的一个情况，以色列人民遭受这么大的一个伤亡的时候，那请问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接受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不仅是胡言乱语，根本就是颠倒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伦理和一个道德的原则。即你提到这个中共这个问题，中共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你从过去，对于俄乌战争里面讲，我在第一次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我就讲说，中共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假中立、暗挺俄、真反美的这样一个逻辑。
嗯。
所以不谴责这个侵略者，就如同今天不谴责哈马斯，实际上是一路走过来始终如一的这样一个道理啊。
嗯。
所以我特别再讲给我一点时间，就是说，这个王毅所提出来的，就是中共所提出来的那个所谓的两国方案，哈，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说法。
嗯。
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所提出的各自授权给以阿两个国家建立。两个独立国家的这样一个授权才叫做两国方案。中共的两国方案本身其实是一国方案，也就是说用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和障眼法来包藏它的怎么样唯一支持巴勒斯坦的一国方案。
好，
所以我这里要特别讲得很清楚的，这个不仅是双标啊，这个叫做乱标啊，就是乱七八糟、漫无标准的一种标准吧。
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这位网友他说，俄乌战争、以哈冲突、朝核危机、缅军政变、台海危机、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背靠背推进俄乌战争、世界百年之大变局、混球治理等宏伟目标，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看到普京明里暗里支持伊朗和哈马斯，虽然愚蠢但情有可原，他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减轻俄罗斯的战场压力。可是习近平配合他演戏，赔进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即我们看到疏远了美国盟友当中一个唯一一个尚未表示跟中国科技脱钩和经济去风险的以色列。我来请教郑先生，您觉得北京这样做值不值呢？
我觉得从他的算计上完全能够理解，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最重要的长期的敌人，那么以色列这种可以说对中国亲善的立场是不可持续的。另外一个呢，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盘面上，显然中东地区啊，以色列是美国最坚强的盟友。那么，得罪以色列与得罪阿拉伯国家来算，那他还是，觉得得罪阿拉伯国家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盟，是命运共同体，啊，是这么一种，互相的关系啊，这是阿拉伯国家，也是所谓南方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大块。习近平要做亚非拉的领袖，他一定是和第一世界，是要这个对抗的。这个长期的战略趋势可以说，是没法逆转。习近平也是 咱们讲一条道走到黑了，他没有回头路。
我们看到，每当国际热点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引起世界战略格局的重组和国家之间的战队。我们看到，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在游行示威时，巴勒斯坦人和一些哈马斯呢，他们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就打出了普京和金正恩的画像。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星期访问了平壤，近日就宣布即将访问伊朗。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他表示，中俄伊朝，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有可能在俄乌以及以哈战争中结成一个新轴心集团。宋教授，您如何看这种危险性？
这个危险性是已经出现了，而且会继续加剧和恶化的啊。我觉得以哈战争暴露了这世界上现在很明显的出现的所谓的四大火药库啊，一个就是东欧的俄乌战争，一个就是现在在中东的以哈战争，另外一个就是在印太地区的台海危机，还有一个就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子啊，核战的一个危机。这个四大危机当中里面，都是未来这个整个国际秩序一个遭受非常严重的一个一种挑战啊。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中国威胁论嘛，啊，其实中共也有一个叫做美国威胁论啊。从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啊，美国作为中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就已经从刚开始的时候是怀疑啊，然后防备，最后变成竞争啊，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直面对抗的一个局面啊。中共一直是把美国啊当作是一个不仅是外交上和战略地缘政治上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中共也把美国当作是他的民族的敌人哦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始终认为，美国啊就是一个怎么样，处处要阻止中国的崛起啊，要把中共永远变成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啊，那么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富强和壮大等等的啊。所以在中共和习近平的眼中来讲，美国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哈，所以反美的这样一件事情本身要远远高于任何对于国内的韭菜百姓的福利，那么高于您刚所说的国际社会的形象，或者是考虑到是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当然值得啊。在习近平的眼中当中里面，只要能够抗美啊，能够反美，甚至能够取代美国，颠覆到美国所主导的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用中国的一个世界体系来加以取代，这样的一个远大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涉及到民主的复兴啊，同时也是中国这个崛起一个必要要走的一个终极的道路啊。所以这里头没有中共没有什么国际形象可以考虑啊，只要能够达到美国，取代美国啊，称霸世界啊，所有的其他的目的本身都可以一概不予重视，完全要加以忽略的。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啊，昨天他啊针对目前的以哈冲突和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说这样的话，说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新的轴心集团。外界评论呢，美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呢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寻常，您有何看法？
基本上我刚刚就说过了哈，就是说这个中俄伊朝啊，这四个国家已经组成了，而且逐步的在恶化所谓的一个反美联盟，同时借此来破坏国际体系。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也不是个潜在性的问题。也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由于以哈战争的爆发，更加暴露出这个中俄伊朝这个四个轴心国家本身的一个联盟的关系啊。所以您刚提到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国际专家都一致的认为，这个中俄伊朝本身所形成的对于整个全球民主体制的挑战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在电视演讲当中里面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今天啊， 如果说这个邪恶轴心本身对于全球民主的一个威胁不加以铲除的话，那么全球民主本身就会陷入危机，甚至会遭到破坏和崩溃的地步。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宋国成教授、郑旭光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